OK，好的，在民数记第六章啊，在民数记的时候，主日呢，我们分享了前面的拿细耳人的条例啊。那么在主日分享拿细耳人条例的时候，我说我们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拿细耳人条例的特别之处在哪里？第二，神为什么要赐下拿细耳人条例？第三，从神在旧约当中向他的百姓赐下拿细耳人条例，可以看到新约神在耶稣基督里怎样的心意。好，拿细耳人条例最大的特别之处啊，我们讲了很多点，它是一种愿啊，特别的愿，它是无论男女都可以许的愿啊，它是离俗归耶和华，它有三件事情不可做。他在离俗日期满了之后所献的祭物啊，他在离俗日期满了之后所献的祭啊，赎罪祭、燔祭、平安祭、素祭，这就表明，因为之前讲得很清楚了，所以以后你们一看到赎罪祭就会要知道，赎罪祭赎的是什么？自己所什么不知道的啊，误犯的啊，自己所知道的啊，误犯的罪，自己有什么误犯了什么样的罪？献赎罪祭，那么，所以这就说明拿细耳人在离俗的日子当中，他也仍然有可能犯罪，他不是完全就能够圣洁的，并不是说这三件事情他都不做了之后，他就没有其他的罪行了。好，在我们讲到耶和华为什么要赐下拿细耳人条例给以色列人啊，我们可以看到神特别的希望他的百姓属他的百姓要圣洁，因为耶和华是圣洁，并且要告诉给他的百姓听什么是真正的圣洁。圣洁不是说你列出10条、100条、1000条不能做的事情，圣洁是在于你整个生命离俗，离开世界。离开世俗，归给耶和华。好，那么在主日呢，我也分享了这个三件不可做的事情。其实这三件事情，其实它有可以有拓展出来更深的属灵含义。所以世界是靠着什么来捆绑我们的呢？靠着肉体，靠着自我的意志啊，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自己的要做主的地方，自己有自己要伸张的权利，自己有自己要成就的意志啊。第三是靠着什么？是借着什么？借着带领我们脱离死亡的辖制。其实脱离死亡的辖制，本质上是脱离罪的引诱，罪。在我们还做外邦人的时候，罪是会引诱我们的，我们是喜爱犯罪的，并且喜爱同大家一同犯罪。人最喜欢的狂欢啊，就是与大家一起在犯罪当中取乐而已。从人的小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好，OK，好，这些在主日都已经详细展开过了啊，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那么讲到了最后一点，就是怎么来看到在新约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对他百姓的旨意啊，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如今我们是已经蒙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圣民啊，要把这个概念要把它牢牢的记在脑海当中。我们已经蒙召，这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蒙召进到哪里？耶稣基督里面，它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救赎之道。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什么呢？成为圣名。圣名，新约所说的圣名，就是这里拿细耳人的实质，圣洁的百姓，离开这个世界的，归给谁的？归给主的。所以在前面从民数记第一章开始，我们讲的预备，我们讲了两个概念：神要预备他的百姓是什么？成为精兵。想要预备他的百姓是什么？成为圣民。而前面所有的预备成为圣民的这个环节当中， 都是神来做的啊，分别出利未人啊，利未人来帮助祭司，来帮助以色列百姓过献祭的生活。但是到了第六章的拿细耳人条例，是神希望他的百姓主动去做的，而且是无论男女都主动去许愿的。所以从这里你们一定要非常清楚的知道，神是希望他的百姓圣洁。所以到了新约，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是神施恩给我们的目的。施恩是手段，不要把恩典当成是目的，目的是我们要成为圣明。OK，好的。那么我们要来看到今天的二十二节啊，民数记二十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不是让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排出来，排成一排为以色列人祝福，而是这是祭司的职责。之前跟你们讲过，祭司有三大职责，对吧？三大职责，第三大职责是什么？就是祝福。所以你们要为他的百姓祝福，而亚伦的儿子们是要承接这样一个圣职的。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所以这是一个命令，这不是一个，这是一个吩咐，这是个命令，祭司要去做的，这本身就是祭司的职责。这个祝福不是亚伦想要怎么祝福就怎么祝福。不是以色列人需要什么祝福，就要给他什么祝福，明白吗？你今天来到教会，不是你想要听什么，牧师应该要讲什么，也不是牧师想要讲什么，你就可以听到什么。圣经就在这里，圣经的启示就在这里，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心意，从旧约到新约是不改变。每个人都想要福，以色列人百姓不想要福吗？他们不会开出一个我想要接受什么福的什么什么清单吗？中国是不是有还有个什么传统节日接什么接福啊什么东西？春节的时候是吧？接财神接什么福？今天接什么福？明天接什么福？这是你的一个心愿清单，接福的清单。上帝就按照你的这个接福的清单来向你施予吗？那个。我在想着以后我们要恢复一个事情啊，就是以后除了二到五，我们原来是1到6灵修，后来呢，因为我的时间排不过来，现在到二到五灵修。以后周六呢，周六我们不灵修啊，但是周六的灵修的时间呢，以后我会你们也可以进到这个房间里面来，以后我选一些现在这个世界上流行的道给你们听听，啊，我选一些牧师的道给你们听听，我看看你们学了那么多圣经的真理之后，你们是否有分辨的能力？嗯，好，回到这个经文来，在一开始从创世纪开始的灵修，我就跟大家讲过啊，对圣经的解读要遵循三个原则，第一，要遵循三个原则。第一，字义啊，不要忽视，因为圣经本身是个文本。第二，字义不能大过经义，因为经义表明了文本之间的联系，表明圣经的和谐、圣经的统一。第三，对圣经话语的真理的领受必定会结出生命成长的果实，荣耀神。这是对圣经解读的三原则。好，现在我们来看24、25、26这三节经文。 这三节经文应该是整本和合本圣经当中用中文翻译的特别好的一段之一，至少是之一，特别好的一段。特别好的一段，我想请你们把那个选一个 NIV 版本啊，把那个英文的版本也贴在这里。你们谁呢？就是把中文的24、25、26和英文的 NIV 版本的都贴在这里，做一个对照啊，贴在留言板里。好，有人贴了，我看到啊，看到你们是选的都是一样的英文版本，对吧？因为英文版本有很多，我们就选一种就 OK 了。好，我先给大家读一下中文啊，我先给大家读一下中文。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好，你们发现中文有什么特点吗？你们发现这个中文有什么特点吗？你们发现中文这个中文有什么特点吗？不是整体有什么特点？你读英文一样的啊，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The Lord make His face shine on you and be gracious to you. The Lord turn His face toward you and give you peace. 它都有个特点，发现没有？什么特点？节奏感。为什么这一段话是整个和合本中文当中我觉得翻译的最好的？因为中文有一个非常它的特点，就叫节奏感。中文是诗性语言，之前跟你们讲过，中文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节奏感，所以这段话翻译成中文非常好，发挥了中文的特点。而这一段话的希伯来的原文是极其有节奏感，非常有节奏感，而且非常的工整。无论是翻译成中文还是英文，都相当有节奏感。好，现在你来看到中文这三句话啊，它是三句话，愿把它分成三句。好，亚伦祈求耶和华赐给他百姓哪三样东西？把它列出来。好，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赐福、赐恩、赐平安，很好，赐福、赐恩、赐平安，好，把它圈出来，赐福、赐恩、赐平安。好，那么在这个里面这三句话当中，赐福。赐福、赐恩、赐平安，各自衔接着哪三个动词？中文啊，看中文。好，很好，很好，对，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赐福衔接的动词是保护啊，英文用的 keep。赐恩用的是光照， 字平安用的是阳历，所以你为什么读的时候觉得特别的工整有节奏感，就是因为在于这里。那么这里的中文的用到的这三个关键的动词，这三个关键的动词是整个这个祝福的核心。因为耶和华要赐福给你，这是耶和华的 action，耶和华主动的作为。所以这三个动词是整个这一段的核心，24、25、26节的核心。神同样不是按照你的需要来做他的动作的，没有人可以做过他的谋士。他在你身上的作为是他的旨意，而且也是必定会成就的。所以这三个动词是关键啊，保护、光照、养脸。那么中文的翻译呢，我觉得也比较好的，也是非常贴切的，贴切这里面的属灵的含义的。什么叫保护啊？好，现在我再给你们2分钟时间，把24、25、26章默想一下。默想的时候讲什么是保护，什么是光照，什么是阳脸。在默想的时候，也思维不仅要定睛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当中，而且要扩展到前后。以色列神对他的百姓是怎么保护的？怎么光照的？怎么养脸的？然后这些事情怎么扩展到整个新旧约上帝旨意当中？这样的一个祝福怎么成就在新约的？要去思考，盯着这三个关键词啊，给大家一些时间。啊，因为灵修的时间很有限，但是呢，圣灵的工作不会受到时间的限制。就像一个人的思维，一秒钟就可以想很多很多的事情，刹那之间，你的思维就可能有改变。也愿圣灵可以光照你们啊！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个新约的基督徒，当你读到这样一个旧约，神所吩咐祭司亚伦和他世世代代的儿子们。向以色列百姓所施的福的时候，你会特别的感恩，因为如今这样的福分，借着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成就在我们身上，不是宣告在我们身上，而是成就在我们身上。大祭司只能说不能做，亚伦只能说不能做，但是我们的主是成就这样的福分，成就在我们身上。他不是说，他不是宣告我们脱罪就脱罪了，宣告我们称义就称义了，宣告我们不受死亡的捆绑就不受死亡的捆绑了。不要把圣经当成是些咒语，只要那里读读就好了，每天对着镜子读，是吧？这些经文就会成就在自己的身上。不是的，这些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在历史时空当中已经成就的旨意，而且在我们身上更加不断的圣灵。要在工作成就的旨意。这一段的圣经祭司的祝福，22、23，当你在读的时候，你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什么？ 首先应该想到的是，神在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跟亚伯拉罕所说的话，12章，创世纪12章，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对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什么赐福给你。”福分啊，记住我下面讲的话，福分从来都是耶和华神。这里讲的福分啊，这里讲的福分啊，你们一定要知道啊，这里讲的福分与创世纪前面，创世纪第1章22节，在第5天，神造了空中的飞鸟，海的鱼，之后22节出现第一个这样的词，叫做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让他们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和这个是不一样的。我在那个创世纪灵修里面跟你们专门讲过这个赐福这个词的，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刚才我读的第五天，这是整本圣经神第一次要赐福被造物，但是这里的赐福是一个非常局限的用法。它局限于让这些被造物生养众多，他们的生命繁衍。但是从我刚才读的创世纪12章，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必将成为大国，我必赐福你。”这是完全不同的赐福。这是从创世纪12章开始，选民的历史开始啊。因为最近上次跟大家讲，我要重新把创世纪开始的灵修重新来讲一遍。重新再讲一遍，因为要发到我们要发到全地区。当我第一次我那天我让安妮整理了第一篇创世纪导论的那个文字给我，重新我在看的时候，啊，我仍然是很有感动的。在创世纪导论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讲过，如果将整本圣经分段落，可以把它一分为二，就是从创世纪1到11章。从创世纪12章1节开始，一直到启示录，因为从创世纪12章开始，创世纪前面1到11章讲的是神创造世界，从创世纪12章开始讲的就是神创造他的教会。所以刚才给大家读的创世纪12章的那一段，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必定会成为大国，我也必赐福给你。”请你记住，这是神单单赐给他教会的。赐给他选民的，赐给他百姓的福分，不是赐给任何其他的，任何其他是没有的。这是上帝单单赐给他圣民的福分。单单赐给他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福分，现在到民数记第6章，借着祭司的这样的一个祝福语，这个祝福语是耶和华吩咐的，你要照抄下来的。一个字都不能落的，从希伯来文角度上来讲，一个字都不能落的，因为它本身就像一首歌、一首诗歌一样的，它是有节奏的，有节奏就不能改变里面任何一个字，一旦改变了，它的节奏感就没有了。它是个非常美的一种结构，神为什么好像要用这样一种好像韵律一样的，是表达一种美，一种和谐，一种对这个祝福的完满，而这样的祝福。是神单单赐给他的百姓的，他没有吩咐亚伦将他的赐福向什么非利士人去说，没有的，这样的赐福就是对以色列人说的。同样到了新约，也有这样一段赐福，所以如果你已经解经民数记第6章，你马上就会想到新约。约翰福音17章，因为约翰福音17章就是大祭司对我们的赐福。那真正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赐福，同样约翰福音17章大祭司对我们的赐福，也不是耶稣基督对所有人的赐福代祷，而是他只对父所赐给他的百姓，父所赐给他的门徒，并且因着这些门徒将来仍然信靠他的人。这个福分， 这种祈求，耶稣在灵要上十字架之前，这最后的祈求就是回应民数记第6章的。所以刚才的这条线索，你们首先要明白，这条线索告诉给我们听什么？上帝的眼目始终关注在他的选民身上，关注在他的教会身上，始终关注在他耶稣基督的他儿子的身体里面。这样的福分是要集中的倾泻在他们中间的，倾泻在我们中间的，这是特别的恩典，特殊的恩典。我们常常讲特殊的启示。特殊的恩典，特殊的祝福，是别人没有的。好，现在呢，你们可以啊，圣经呢，所以读圣经的时候啊，等到你们通读圣经有了差不多10遍以上了，通读圣经等到有了10遍以上了，你再去读圣经的时候呢，你就要经常的要有联想，要有方案。当你读到民数记第六章，你马上就应该想到约翰福音10几章。啊，如果你联想不到，说明通读根本没到位的。然后，当你这时候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当你在读约翰民数记第六章，你就要马上去对照读约翰福音是约翰福音的事情啊。你们现在翻到约翰福音是，这是最明显的对应的经文。所以我们要以经解经，因为经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和谐的，是不会改变的。约翰福音实际上当然比较长啊，我们看中间的这一段，啊，如果简单来分段，可以把约翰福音实际上呢简单分一些段落啊，第一段呢就是1到第5节，1到第5节反映的是子已经被父。所荣耀，子还要更大的荣耀父。1到5节讲的核心是父子荣耀，三子之间的关系。啊，这个我们放在以后讲，这段非常重要，我们放在以后讲啊。然后第6节开始，耶稣基督就开始祈求，而且他讲的非常清楚。我为他们祈求，第9节，不为世人祈求，看到吗？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我为他们祈求，我祈求的对象并不是所有人，所以不要，还有很多人讲到说，意思就是神希望万人得救，所以呢，我们要为所有人都要祷告，祈求他们都要那个。我们当然不知道谁才是上帝真正的百姓，但是你一定要明白，上帝真正的拣选的赐给基督的百姓，不是每个人，非常清楚，这是神所拣选的人，他才会赐给他的儿子。啊，好，然后他说，凡这10节，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啊。从今以后，11节开始，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好，下面一段开始重点，圣父啊，下面就开始祈求，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所以你现在回到民数记第六章，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动词是什么？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动词是什么？保护。什么叫保护？什么是保护？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什么是保护？免于我们被毒蛇咬吗？免于我们饿死？免于我们渴死吗？免于我们在仇敌当中被击败吗？什么是保护？好，现在从11节开始。从约翰福音17章11节开始，往后面读，读完17章，11节开始，读完17章，告诉给我听，这里讲的什么是保护，什么是保守，意思就是祈求， 要保守吗？什么？OK，在这一段当中，主耶稣讲的保守三个方面。第一方面，脱离那恶者。第一个方面，脱离那恶者。你们可以把新约当中，新约啊，新约当中，用微读圣经去搜索"保守"这个词，啊，这个灵修之后，你们去做，搜索"保守"这个词，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新约当中，无论是主耶稣所祈求的，还是到了使徒书信当中，他们所劝勉的，都是三个方面：第一，保守脱离那恶者；保守脱离那恶者，约翰福音17章15节，提摩太前书5章22节。什么叫做保守脱离那恶者？脱离那恶者的意思，并不是指我们生活当中没有任何的试探、攻击。脱离的意思就是保守我们的生命，不再属于那个恶者，不再跟从他。我们的生命已经属于耶稣基督了，但是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的心思意念上，不能去跟从那个恶者，不能去跟从那个恶者以及他所掌管的世界。主耶稣已经在生命的这个层面上面，根子的这个层面上面，把斩断了我们被恶者的辖制，但是我们仍然是在这个罪的惯性当中行的，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事为人。有意无意的，仍然会跟从那恶者，这叫做脱离恶者。所以脱离恶者就是什么，知道吗？脱离恶者就是什么？民数记第6章，脱离恶者就是什么？就是离俗。脱离恶者就是什么？成圣，就是成为圣神。那你不跟从这个恶者了，那你跟从谁？跟从我们圣洁的主。这是第一个保守。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保守我们从里到外，我们现在里面已经被更新了，但是我们的外面要再次被更新，要完完全全的脱离这个恶者以及他所掌管的世界的影响、辖制。带领，所以它的反义词就是成圣，就是成为圣圣洁。好，这是第一。第二，保守什么呢？保守合而为一的心。什么叫保守我们合而为一？是合而为一，你好我好，你们都很喜欢我，我也很喜欢你们。我所说的话你们都认同，你们所说的话我也都认同。你们讲话，我来鼓掌；我来讲话，你们来鼓掌，这叫合而为一，而是我们合而为一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才是一。 合二为一的归给基督，合二为一的如同子与父的合一一样，生命在生命的层面上合二为一，在基督里面，在行事为人的层面上合二为一，在成为圣洁。在征战的层面上，合二为一，为他去见证而战斗。这是第二、第三、第三在这个十七章当中是隐含的，他没有把这个字面意思把它表明出来，但在圣经其他地方，你们只要去搜"保守"这个词就可以，就可以搜到，叫做保守生命。保守这个生命的源头是扎根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的。有人问我怎么脱离？我跟你们讲了那么多灵修，所有的应用，所有对你们的批评，不就是在跟你们说怎么脱离？你想要知道怎么样脱离，你必须要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王辖。这个世界的王借着这个世界，借着这个世界的威势，向你说话的这种能力、影响，如果你感受不到，你就不会想要去挣扎，想要去脱离。有的时候，你之所以感受不到，因为你早就随波逐流惯了，你根本不知道这些是谎言，你根本不知道这些是试探，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是你在作恶，与恶者同作恶，你根本不知道。好，怎么脱离？就如同我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跟你们讲，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以为自己借着一次受洗、借着一次所谓的觉知祷告、借着心里对于耶稣基督所谓的相信，你就上天堂，然后呢，你就在那里等着耶稣基督接你，你就是仍然在恶者的。根本不是属主的人。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世界的想法、世界的谎言。每个人都想要躺平的，每个人都想要不劳而获，每个人都想要不付代价得到最好的。这是违背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原则。好，所以我刚才引用约翰福音，实际上来告诉你听，什么叫做真正的保护？主耶稣他祈求。父要保守他的百姓，保守父所赐给儿子的他的百姓，借着什么保守？借着父的灵，不然圣灵为什么要赐给你？赐给你是为了让你说方言的吗？赐给你是为了让你医病的吗？赐给你的时候是为了让牧师一说倒，你就要倒在地上的吗？赐给你是为了让你可以趴在地上学狗叫、动物叫、乱叫的吗？在福音书当中，只有被鬼附的人才会乱叫，知道吗？圣灵赐给我们的目的就是保守我，保守我们。那靠什么来保守？靠着神的真理来保守，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保守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合而为一的心。那么这些都是消极的，保守是消极的。还有积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明天讲，明天讲光照和阳脸。好，今天呢，我们是先看一下这个大祭司的祝福，在旧约当中，大祭司的祝福。你们要明白几个前提，这个祝福是神定义。按照他的主权，按照他的施恩、他的怜悯，赐福给他的百姓、他的教会。而这个祝福在旧约到新约，只是他慢慢的成就，它的内容是不改变的。那么，当然，作为旧约的以色列百姓，当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们， 来赐福给他们的时候，来说这样的话语的时候，他们不会完全的明白这些话语该怎么成就。他们只会在他们的局限性、历史的局限性那个时空当中去明白什么是保护啊，什么是光照。他们不会明白这些事情在将来，神竟然要差遣他的儿子，那真正的大祭司来成就。所以他们没有真正的承受到这样的福分。但神借着祭司亚伦这样的一个祝福，本身表明上帝的心意，表明上帝定义要祝福他的百姓，并且这样的赐福一定会成就。因为神做事情呢，他是在一个历史时空当中向我们展开，所以他就一定有先后、有因果、有空间和时间上的次序。如同他在创世纪12章跟亚伯拉罕说：“你必定会成为大国。”那亚伯拉罕看到大国了吗？没有。那上帝的话语落空了吗？没有。以色列百姓在祭司的深深的祝亚伦的深深的祝福当中倒闭狂，在上帝的祝福落空了吗？没好，这个是第。这一段啊，所以你们在理解这个祭司的祝福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去体察父的心意，并且体察父怎样借着他的儿子，借着他的灵，如今来赐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否活在他的这样一个福分当中，恩典当中？